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你和我是互为肢体。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义工培训课程
团契生活。
欢迎弟兄姊妹参与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的学习啊！我是黎月欣，在我旁边的是周素琴。
弟兄姐妹你好，欢迎收听团契生活。
那么我们在团契生活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重新的从圣经当中去思想，到底神希望我们过一个怎么样的团契生活呢？不管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有没有一个很实质的团契生活？但是呢，希望这个都成为我们的目标哈。那么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主所喜悦的团契生活。那么如果收音机旁边的您呢，已经在过着一个团契生活呢，也很值得呢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重新的思想，到底现在我跟其他的弟兄姊妹过的这个肢体生活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呢？或者呢还有哪一些的方面我们可以改善的呢？那我们都一块的在这个课程当中一同学习。
对，那团契生活呢，今天我们要跟你一块分享的呢是互相牧养。在讲到互相牧养之前呢，我们还是给你温习一下上一课第七课我们在这里跟你讲的合而为一。我们讲的团契生活呢，这个合而为一的心呢是非常的重要。主耶稣他也吩咐他的门徒要我们合而为一。在这里我想跟听众朋友提到一点，就是教会今天在团契生活里面我们不能够合而为一的三个原因是没有高举基督，另外呢是没有高举圣经，还有呢没有高举三一真神。如果我们今天以神为首的话，我们的团契生活就能够合而为一了。
而且这个合一呢当中呢不是表面上的合一这么简单，还真的需要呢我们弟兄姊妹内在的那一份的合一。而我们合一的基础呢就是我们的神呢，而且呢这个合而为一呢很需要有圣经的真理在当中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盼望呢我们真的在团契生活当中呢能够活出这个合一的心哈。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第八讲了，我们会谈到一个主题哈，就是互相牧养。那么可能呢听了以后呢你会觉得有一点的疑问啊，这个牧养的工作呢不是我们的牧者的吗？
不是传道人的工作吗？会这样想哈。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在团契生活当中达到这个互相牧养呢？
那在团契生活上达到一个互相牧养的这个重点呢，就是我们首先要有这样的观念。其实我们讲的这个牧养呢就可以比方说我们一个人的身体一样，一个人的身体如果要想他健康成长长大的话，你一定要定时的来吸取养分的。像一个孩子你生出来给他定时的吃奶，然后呢慢慢的抚养他，他就会长大。同样的，我们的属灵生命呢也是一样的，一个信徒的属灵生命呢也是需要属灵上面的供应，我们的灵命才能够长进。那我们的灵命上面的供应是什么呢？那就是圣经了。圣经是我们的灵粮，我们说我们的灵粮也是让我们的信心还有灵命能够继续不断成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根基。我们常常会想到这个牧养的工作呢是传道人或者是一些执事或者是这个教会的领导人的工作。这样讲呢其实也不能说是不对，不过呢我们在这里更要提醒弟兄姐妹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这种互相牧养的工作呢更是团契生活的一个非常非常特色的一点呢，也能够带来这个互相牧养的这个功能。
对，那么曾经呢有一位的教会的领袖哈，他这么说啊，衡量一间教会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要看到底在教会当中有多少的弟兄姊妹愿意呢 进入到人群当中，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哈，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的经文，在彼得前书2:9哈，彼得说呢，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那么这位的教会的领袖呢，他就说啊，教会的基本的产品哈，就是一群服侍的会众啊，我觉得他这么说呢很有意思啊，教会啊，怎么样去衡量一间教会他的服侍他的工作怎么样呢，并不是说他有多少的事工哈，当然这是其中一个衡量的一个方向，但是呢最重要就是看这个教会是不是兴旺呢，这个教会是不是有活力呢，就是当中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每一位呢都啊把自己看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愿意呢去服侍神，更愿意呢去牧养其他的弟兄姊妹。
那我想月心他讲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信了主之后呢，愿意参与在教会的每一个侍奉里面。那当我们愿意这样有一颗参与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彼此牧养，彼此服侍了。那但是呢，我们这样讲。教会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如果是每一间教会都能够这样做的话，是最好不过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发觉有些教会呢，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到底它的问题是在哪里呢？
通常呢，我们看到呢，可能有一些教会啊，或者在一个团契里面呢，可能在很努力的服侍的只有一两个人，或者是只有几个人，但是呢，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呢，都是比较被动的，或者呢，还没有建立起一种的观念，哎，原来我自己也是一个君尊的祭司。那么，到底为什么弟兄姊妹呢，没有这种观念呢？或者是知道呢，这个身份，但是呢又没有能力去做得到呢？很可能呢就是一般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觉得自己哪有能力呢？自己哪有资格去牧养别人呢？
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
是
我什么都不会，我怎么能够做这一点？这样
对啊，可能就想，哎呀，我自己才是最需要被牧养的那一个哈。那么又怎么样可以有这个资格、这个能力去牧养别人呢？那另一方面呢，可能的原因呢，就是很害怕会失败哈。比如说很想去关心别人，很想去牧养别人但是又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接受，或者呢，当自己为别人来代祷的时候，又不知道自己的祷告呢会不会蒙神来垂听哈，就没有那份的信心，很害怕呢会失败，做不到想要的那个效果。我想呢，这些呢都是弟兄姊妹没有察觉到，或者是没有这份的勇气去参与牧养的工作的原因呢。
如果是你害怕，或者是你怕你的代祷不蒙垂听的话，我觉得这是多余的顾虑。因为圣经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也告诉我们，他是我们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其实呢，一切的失败，一切的担忧呢，都不需要我们去挂虑的，我们可以把这一切都交托给我们的主。你说失败，这个失败呢，有的时候你要从当中呢，也能够学到一些宝贵的功课。那有失败就有成功，对不对？那你如果是没有失败的话，你怎么能够长寿到那个成功的滋味？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你不要怕失败，你也不要怕我祷告神猛不猛垂听，这些都是不需要的。至于第一点讲的自觉无能力牧养别人呢，可能你刚信的时候你会这样觉得，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职分呢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也不同，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不同。就像昨天我有机会跟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谈话的时候呢，我就告诉他们，鼓励他们，你没有资格，或者是他会说，哎，我没有资格去关心别人，为别人祷告。那其实这是错误的一个想法。那你去教会里面，你看看什么事情你可以做，比如说摆一摆板凳啦，或者是把一些圣经摆好在后面呢，有人来你就 你给他一本圣经，这也是一个服侍，也是观过，看看哪一个人来了之后在那里表情是很不开心的话，你也可以走过去问问他，你怎么样啊，最近如何啊，你有没有什么代祷事项，这些都是可以我们做的。所以呢，鼓励弟兄姐妹不要这样想，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说，今天我信了主，我在教会里面，我应该是一个这个主人的角色来在教会里面服侍。
所以呢，其实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互相牧养呢，是团契生活当中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哈，就是一群的弟兄姊妹不单单是光坐着在那里呢等候着别人来牧养，而是呢自己也能够承担这个主动的角色，可以呢自己成为牧养人的那一位在团契里面呢肢体之间彼此的这样的牧养。所以呢我们也很鼓励哈，在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呢也是很值得去想一想，去反思一下，到底在你的教会当中，在你的团契生活当中，弟兄姊妹有没有察觉到自己有这个身份呢，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呢，有没有呢发现原来自己呢也是可以去牧养别人的那一个呢或者呢在教会当中暂时呢这个观念没有被建立起来，那么现在呢你在上这个团契生活的这一课呢，那盼望呢你也成为开始踏出第一步的那一位的弟兄姊妹哈，你愿意主动的去牧养别人，去关怀别人。那当然呢，当我们说自己要担起牧养的角色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的装备呢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就立志要好好的去读神的话语，好好的去活出神的吩咐，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呢去牧养其他的弟兄姊妹了。
对，那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传道人的教导，我们要在这一方面呢多一点的积极的去参与，另外一方面呢是自己呢在神面前一定要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去主动去关心别人的心。当你这两方面配搭的时候呢，你就会懂得怎么样去服侍，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明白一点，就是说服侍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一时看不到果效，但是呢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服侍呢神是喜悦的，我们应该来到神面前用一个谦卑的心在神面前服侍，神就会使用我们。另外呢也鼓励弟兄姐妹自己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发掘自己的恩赐在哪里，如果神给我就是代祷的恩赐的话，我就专门在这一方面来服侍我的弟兄姐妹。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而跟你一块上课呢是周素琴还有李月欣哈。那刚才呢我们提到呢，首先弟兄姊妹有一个心哈，有一个准备好的心，就是我自己要成为牧养别人的那一个。那另一方面呢，自己也要准备好啊，别人也能够来牧养我自己哈，我也接受别人的牧养，
对，
这是在团契生活当中呢互相牧养的一种的观念。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到底弟兄姊妹会问在团契生活当中如何可以达到互相牧养呢？
刚才彼得他也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那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让我们认识这个祭司的职分。那到底祭司的职分呢是怎么样的一个职分呢？借助这样的职分，我们怎么样互相牧养呢？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传道人了。每一个信徒呢，我们都知道传福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都应该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并且要有这样学习和关心初信者的这样的心智。你可以想想看，在你旁边或者是在你周围，有没有一些对救恩还没有非常把握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关心他们，你可以带领他，为他祷告，然后呢，把福音传给他，让他能够 借着你的这样的带领跟传福音，让他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觉知归向于神。那你又可以想一想，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很需要关心呢？那初信的人呢，来到教会呢，是需要关心跟爱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一份关心跟爱呢，摆在这样的初信的弟兄姐妹身上，帮助他读经，帮助他一块儿学习神的话语，特别是在祷告这一方面呢，一块儿跟他祷告，来关心他的需要，这样你就可以做到这个传道或者是关心别人的这样的职分了。
我相信在我们身边肯定有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哈，就是刚刚信主的，或者呢有一些很渴慕认识真理的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都可以发挥呢你作为这个祭司哈，这个传道人的职分方面呢来服侍。那刚才呢我们谈到啊，彼得说信徒皆祭司，刚才呢苏欣姐已经讲过呢祭司这个职分当中这个传道人的身份，那么另外一个身份呢就是医治者的这一个身份了哈。我们知道呢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之间呢是互为肢体的，那我们能够进入彼此的生命当中，为着各种的医治的工作来代祷。那医治呢并不是单单限于在身体的各种疾病方面了，其实呢也包括了我们的身心灵，也包括了我们的情绪上啊，我们的感受上啊，我们的人际关系上，心理上啊，或者呢是生活上的一些的困难或者是软弱。在团契生活里面呢，弟兄姊妹呢是活出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的。那么在这种爱的气氛当中呢，每一个肢体都可以呢向彼此分享自己的问题啊。其实呢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要在别人面前表露自己的软弱呢是不容易的，
不敢，对不对？
对啊，因为觉得很危险，
对，
很没有安全感，也不知道对方的反应如何。但是呢在团契生活当中呢就不一样啊，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那其他的弟兄姊妹呢在听别人分享的时候呢，要有一个懂得聆听的耳朵，也还有呢一颗同理心，愿意呢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他的问题。而且呢很重要，我们有一个很好很宝贵的一个权柄呢，就是可以祷告。我们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来代祷，有时候呢甚至是很多时候呢，医治就是这样发生的。那有人就说啊，开放的心灵和诚实行在光明当中都是有效的良药呢。
非常好，这句话哈，开放的心灵跟诚实。那当我们有一颗开放的心，愿意把自己的心思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你聆听的时候呢要把它听到你的心里去。同时有一点，上一次我也提醒你，就是说我们听到别人的心思或者别人的难处的时候呢，你不要把它讲出去。当然你可以为他祷告，但是有些事情呢可能对方不愿意你讲出去，或者是只让你自己知道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要懂得去尊重别人。另外呢，我们在观察当中呢，我们也发觉到寻求分享的人有十个人当中呢，其实这十个人的问题呢，差不多九个人的问题只是需要别人跟他谈一谈心事就可以了，别人来听一听，然后呢跟他一块儿来就分担或者是为他祷告。那只是十个当中的其中只有一个呢是严重到一个地步需要去找辅导来帮助的。所以这个聆听跟关怀跟为别人祷告，这整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你去听别人分享他的问题或分担他的问题的时候呢，那本身你已经做到了这个关顾的工作了。
所以呢当有弟兄姊妹呢愿意跟我们来分享他心里面的一些的烦忧或者是问题的时候呢你真的要发挥你作为一个医治者这样的一个角色哈，去牧养你的弟兄姊妹。那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可以做得到的，都可以成为别人的医治者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祭司的两方面的职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谈一谈第三方面除了是医治者，除了是传道人， 外呢，其实呢，祭司的另外一个职分呢是宣教士。哇，听起来呢非常严重哇！我旁边呢就有一位的宣教士啊，就师母了。那么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其实都觉得啊，宣教士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呼召哈、啊。一般的信徒呢都不会是宣教士，但其实呢，在团契生活当中呢，信徒也可以活出一个宣教士的身份，这样的职分的，
充分的可以活出来的。
嗯，对了，那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在你聚会的地方附近，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群体呢？可能呢，你住在一个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或者呢，从事某一个行业的人也住在你的附近，那么弟兄姊妹呢，就可以组成一个关怀的小组啊，为他们来祷告，
对，关心他们哈、
尝试去认识他们，去服侍他们，向他们来传福音哈、比如说呢，在香港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参与教会的聚会里面呢我们教会附近就有很多刚刚来香港生活的，我们叫做新移民的一些来自内地的一些的同胞，
对，
因为我们发现有这一些的需要呢，弟兄姊妹就也为这个事工呢开始来祷告，做一些服侍这些新来港人士的工作哈。所以呢，弟兄姊妹，如果你也看到你周遭的人呐、有一些很急的一些的需要，要寻求神的带领，你可以呢寻求哈、在神的面前祷告，看一下如何可以服侍这一些有需要的人，那不一定要到国外呢才能够从事宣教的工作的。
所以说宣教士不是一定要到国外才能够做宣教士，在你周围如果是有从外地来的，或特别是他们从一个遥远的地方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感到又孤单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做这个关怀的工作。那即使的职分除了传道人、医治者还有宣教士之外呢，最后一点呢就是先知了。我们知道先知，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位先知，先知的最重要的任务呢其实呢不是说预言，而是为神讲话，为神发声，在那个时代里面为耶稣，为我们的神讲话，特别是要指出当时那个社会的一些罪恶，要告诉人要赶快悔改，赶快归向于神，这样的时候呢，神的祝福就会临到。那先知蒙神的呼召呢，是要影响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而先知的角色呢，就是我们每一个蒙召做祭司的基督徒的职分了。那今天你跟我也是蒙神呼召，神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好处之后呢，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先知的一个角色，能够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听到的人，带领他们赶快归向于神。当他们如果是还是活在这个罪恶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让他能够看到自己的罪恶，悔改归向神，神的祝福就必临到他。
那今天呢，我们从彼得前书的2:9里面，彼得给我们的一个鼓励啊，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哈。那我们就从祭司的这个职分当中，我们看到原来我们作为团契生活当中其中的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发挥这些的角色啊，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传道人的角色、医治者的角色、宣教士的角色，还有先知的角色哈。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呢是对内的，就是在这个群体当中你可以怎么样去牧养弟兄姊妹，也有的呢是对外的你需要呢跟你的弟兄姊妹呢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支持为神呢做他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也来想一想，今天呢我们作为弟兄姊妹，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很珍惜这个祭司的身份呢？我们有没有确认自己这个身份，以至于呢我们发挥自己的角色在群体当中达到这个互相牧养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呢？
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应该明白这个团契生活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是的，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到教会敬拜神， 听他的福音之外呢，也借着团契生活来彼此勉励，彼此激励，好让我们能够在走这一条这个十字架道路上呢，能够彼此劝勉，然后呢一块的成长。讲到这里的时候，让我想起有些听众朋友他来信的时候就会问，我信了主，我能不能够自己在家里面做礼拜，能不能够不去教会。其实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竖起一个月心呢，都盼望你赶快就是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这是很不应该的。因为我们信耶稣呢，不是我们自己信，我们的信仰呢 是需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之外呢，也需要弟兄姐妹的彼此支持跟带导的。只有圣经，只有神的话语还是不够的。这也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什么告诉我们，要我们在主里要有一个合一的心。那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之后呢，盼望听众朋友你能够明白，就是在团契生活当中呢，我们彼此大家的互相劝勉、互相带导呢，是多么的重要。昨天我在教会里面，我就看到一位姐妹
是
聚会完了之后呢，听完神的话语之后呢，大家还是不想离开，一直聚集在那里，大家就是想多一点的交通。那我就看到有几个人围在那里，然后他们就把我叫过去，我就跟他们一块儿讲。我就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认为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的一切呢就是很平安了。但是在我告诉他们说，不是的，我们信了主还是会有困难面临。问题说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他能够胜过这一切的时候呢，有一位姐妹，她的眼睛就立刻有泪水，然后呢就离开我们。那我就察觉到这位姐妹之后呢，我就问另外一位姐妹，我说她是不是有问题，他们就立刻告诉我说对，她有问题。那我们我就去把那位姐妹找过来，跟她一块儿交通，把她的心里面的这个难处讲出来之后呢，一块儿为她祷告。我就发觉为她祷告之后，你这样的关心，这样主动的去看到她的问题，为她祷告的时候呢，她的脸色呢就跟刚才完全不一样。那这就是呢，大家要互相劝勉、互相带的、互相鼓励，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来到教会呢，我们的这个灵命呢就会得到安慰，就会得到成长的。
这就是团契生活里面很宝贵的地方啊，就是我们能够得到别人的关怀，得到别人的牧养，而我们自己呢也可以成为牧养别人的那一位哈。其实我觉得，如果在一个团契生活里面一个群体能够从彼此牧养开始，互相的去建立，其实整个群体呢，他们能够为神做的工作呢，可以有很多的，这个效果呢也是很难去估计的。
对，
那在这呢也提醒弟兄姊妹啊，其实我们在这呢，我们谈到互相牧养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说牧者的牧养工作不重要，其实牧者的头羊的牧养工作呢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呢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当彼得提醒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君尊的祭司的时候呢，那原来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姊妹都可以互相牧养的，那让我们都珍惜这个团契生活当中宝贵的地方哈。那么在这呢，也再一次的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当你听这个团契生活的课程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事情你是很想跟我们分享的呢？或者有没有一些的心得甚至是问题呢？那我们都非常的欢迎，而且呢鼓励你来信呢向我们索取团契生活的讲义。
是的，这份讲义呢是免费赠送给您的，你有了讲义之后呢，你再去学习的话，相信这个果效是更好的。那今天团契生活我们这30分钟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李月清和周素清，谢谢您的收听，也求神祝福您，再会。
有 你。